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啊，常常有一种有时候了，人陷入一种就是想要安静自己，从这个热闹的人群抽离的时候，或是心里很忐忑，有一种沮丧的感觉，你就像这一句话所说的，他说有些时候我们很想从人群中消失，但是你知道，其实我们内心真正想要的是被发现，我们想要的是被关注，对不对？有时候你觉得再也不要理这个人，或是再也不要处理这一件事情了，你对人事物失望了，其实不是你失望，你不要再管他们，因为你发现你的感受是别人已经不在乎这件事或这个人，所以你这一位被在乎的人发现自己好像是空气一样，没有人关心了，人家不在乎了，所以你就决定我再也不要关注这一件事，我不 care。 但是事实上，讲这句话的人是我们最在意的时候，是最在意对方的时候，这样的人讲这一段话，对吧？所以我们想要从人群中抽离，我们觉得在这个人群的热闹当中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其实真正内心的是一种极度的需要被爱被关怀，所以内心的一个投射却是相反的。今天你如果看到今天的经文，你就发现这个妇人非常的特别。前面一段话说耶稣是在从北边往南走，走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非常的累，累了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个水井，他就坐在那里休息。你觉得这个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出现，或是不到别的井边去坐呢？刚好没多久，这个妇人头上顶着一个就是陶土做的容器，准备要来取水。你们有没有看过类似这种中东的地方这种图？有没有？你如果注意到今天的经文的前一段，因为没有印出来，为什么是中午？为什么是中午？照理说取水不是早上的水比较凉，或是晚上的水会比较凉，绝对不会是中午的，对不对？为什么要来到那一口井？难道他家里附近没有比较近的井吗？他一定要大老远走，在正中午走到这一个地方来取水。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一个妇人，耶稣如何跟这个妇人来分享盼望的福音，耶稣如何跟这个人开始一段对话。你知道跟人家传福音，如果这个开始的，我们说 starting point 开始的起点是错误的，是不适合的，那这样对话起来会很奇怪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一个充满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美丽的福音的蓝图，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的重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说了，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妇人，这一位满心孤独，觉得好像不是那么被看重，好像他想要寻求追求什么让他的心里面能够充满了一个充实盼望的人生，可是他是找不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被这个神的信息爱所充满。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一个妇人。你想想看，这个妇人是怎样一个人？圣经上说，刚刚的经文上说，他已经有五个先生了，然后呢，现在住的呢，跟他同住的这一个呢，第六个不是他的先生。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妇人大概是怎样的妇人。如果你往前再去想，以这样一个妇人住在你们村子里，或是住在你邻居，你们左右的邻居会怎么看他？因为你们不会不知道，因为他家里前前后后已经有五个结过婚的五个男人，现在这一个却不是他的男人，不是他的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离他家比较远的地方去取水，不是吗？他就是怕别人看到他用异样的眼神闲言闲语，他怕别人知道他一生想要追求的幸福一个一个都失败都落空了，下一个希望会更好，结果也没有更好，第三个也是一样，第四个又是失败。婚姻的失败者，寻求幸福被爱的找不到的，然后呢，邻居旁边的人都是用另外一个眼神在看待他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要找到正中午都不会有人去取水的时候走远一点去取水，免得跟这些熟人遇到，一路一个人大热天顶着一个水容器，然后往那个井边去走，你觉得他沿路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这一幕一幕呢，不管是他的自我形象，内心的这种孤独感、被抛弃感，甚至没有办法再像别的女人一样都有美好的婚姻、幸福的男人来爱她，她却追逐不到，而且是被人群中远离的，甚至呢是让人家划清界限，尽量不想跟她靠在一起的。而这个人耶稣今天却是为了她，为她出现在那里，开始看到一个人当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话怎样改变他的一生。你看的，耶稣告诉他说，他说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这一个妇人说什么？他说，你怎么会来跟我要水喝呢？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从来没有来往的。你注意看啊，他为什么会知道耶稣是这一个犹太人？因为呢，他从他的穿着、从他的外貌、从他的讲话口音就出来了，对不对？他可以听得出来，像你们也很容易可以听得出来我的口音。你们看见别人出来，你大概可以猜的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是湖北来的，是天津来的，是北京来的，反正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一样的。那一个同时，这里呢，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耶稣是为每一个人，耶稣的福音是为每一个人的，不分种族省份的，不是给哪一个特定的人跟国家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所看见的就是那些心灵破碎有需要的人，不是在于这一个人的背景，或是他的国家国籍，甚至他是哪一个省份的人，也不按着他的外貌来看人的。耶稣回答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的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这个妇人的需要是什么？在他的孤独的内心里面，那种 loneliness， 那种孤独感、无助感，其实他来的时候就像他平常所做的事情，他只需要把每一天所需要的水带回去，就这么简单。他需要的只是他每一天需要的水。然而耶稣来要告诉他，你的需要超越这个简单的容器，不是把这一个装水的这个容器充满而已，你需要的是内心也被上帝的平安跟那种满足所充满。他要让他的人生的焦点超越了这一个水壶的容器，满足我们基本的需要而已。他知道人的需要不是吃三餐，不是你简单的这一些日常的用品，或是简单的活动就可以让你感觉到满足跟喜乐。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提升到一个境界，不只是在身体，甚至在 超越的物质，他要我们提升到全人，从内到外，由里到外的那种满足。他要你去经历他，怎么经历？唯有你能够常常跟耶稣对话，就是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语。要不然我们怎么去明白，怎么去感受这一个信仰耶稣基督所能够真正向我们所唱的诗歌能够带来平安跟满足。你看今天的在第29节，在这一个妇人跟耶稣对话完之后，他说我知道你是先知，先知就是在于人跟神当中，他可以传达上帝的话，就是一种你已经超越了我们所想象的一般的人一样。所以呢，他就这一个妇人呢，跟耶稣对话完以后呢，就把那个水瓶的那个水壶就留在那个原处，然后就跑回去村子里面。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给我说出来了。然后呢，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跟他们讲，然后呢。最后他就说了，这些人也都信主了。后来这些人信主了，他就说什么？他说现在呢，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今天的主题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就是被神所恩膏的那一位。当一个人经历了这个信仰的真实跟好处的时候，他什么都忘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想想看，这个妇人本来中午来是最怕被人看见的，他才要走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的去取水，生怕被邻居看到，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的心情。他就是今天要离开认识的熟人了，可是你看他遇见耶稣，跟耶稣谈完之后，就好像我们经历这个信仰的真实，拥抱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这个信仰的美好。这个新造的人是从内而外的，他把那个水壶撇在那边，人回去跑到哪里去？他居然跑回去村子里面跟所有的人分享这个美好的信息。他说那个人真知道我所有的一切，他简直就是神，就是先知嘛。跟大家报这个好消息，他面子里子什么都不要了，因为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忘记了别人以前怎么看待他，然而他今天把好消息带回去给他们。所以第一点要讲的就是，当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人生开始改变，他的孤独不在，内心充满神所赐给他的所谓的喜乐跟平安。第十节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一般的宗教信仰里面被教导的都是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按时做这个做这个，然后呢给你很多的这个规则，繁文缛节让你去遵守，如果做了这一些，或许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都是做做做做做。然而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是什么？是你要 ask， 你要要求，你要祈求，祈求的就得着，就这么容易，就这么简单。你没有祈求，没有人会知道你的需要。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开口要？就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做什么，不管你投资理财了，都会有需求的话，那人的信仰呢，也是会有需求的。这个需求就是当你发现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这个妇人的需要就是心灵的空虚，找不到出处。到底怎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物质，或是什么样的心灵，我才能都得到满足，我才能觉得人生有意义呢？这个是他。那对你来讲呢？ 每一个人只有他意识到这一点需要的时候，耶稣就出现在你的面前。要不然没需要，你讲的再多，你读的再多，跟你传讲的更多，这个耶稣基督，那我们没有发现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不见神。撒玛利亚的妇人遇到了耶稣，就如同耶稣所说的，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那真正的满足，就是从源源不断我们所分享上帝的话语。这是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不期而遇之后人生的转捩点，人生的改变。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需要，心灵的空虚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找到他安慰的话语、激励的话语、有盼望的应许，让他往前迈向一个新的人生。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耶稣他是恩典的礼物。如果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电影的习惯，有一部电影叫做《阿米什的恩典》，这个还记得2006年10月2号在宾州 Pennsylvania 一个小小的小镇发生了一间很小的小学的枪击案。阿米什的这一个部落呢，他们是基督教新教的这一些从德国后裔的移民来，都在北方，非常淳朴。你如果看电影，如果有看的男生呢，会戴一顶那个好像那个草席编的帽子，然后都留很长的胡子，穿黑色的衣服，有没有？都是到现在还是坐马车。女生戴那个白色的布所编的那个帽子，那个丝帽，那个然后这样。这个衣服都是很朴素的，没有电视，那个村子没有电视，没有现代化的用品，什么都没有，他们过着很简单的生活。2006年10月2号的这一天的清晨，在宾州那个偏僻的学校里面，学生一样这样上下学，有一个送牛奶的司机叫做查尔斯·罗伯特，因为这个人不晓得心里面不晓得想到什么，结果呢，持枪闯入那一个学校里面，叫所有的男生通通出去，留下了这些小女孩，这些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后来呢，大概剩下10个左右，他就把他们通通杀了。这个那时候新闻报得很大。最后一个女孩是一个小女生，大概12岁左右吧。这个歹徒要枪杀她之前，因为他知道这一群人都是很近钱的啊，几乎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在过日子的，他们知道该怎么样来过这个近钱的生活，所以这个歹徒就叫在他前面的即将要被他枪杀的一个小女生，他开玩笑对他说，待会就轮到你了，你还会为我这个人祷告吗？因为圣经上有说，他说呢，如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个女生小女孩点头跟他说，我会为你祷告。没多久他就把他枪杀了。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一些现场的摄影机车子都开到那个村落去，其实在那当时呢，另外呢发生的一幕就是所有的摄影机忽然间看到有三个人，一个是他们村子里面的长老，两个呢是受难家庭的这个父亲，就是罹难家庭的父亲，三个男生，因为他们的穿着很特别，所以整个摄影机呢一看到他们出来就跟着他们进。他们进去哪里？他们去找那一个就是枪杀他们孩子的这个凶手的家庭，剩下的 那一个罗伯特，就是那个凶手的这一个父亲，还有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小孩住在家里。因为那个歹徒枪杀他们之后，他自己也举枪自尽了。电视荧幕就看着那三个人进去，然后后来呢，他们呢居然坐在桌子上了，开始讲话起来，好像呢我们在吃饭讲话这样一样。出来的时候呢，他们马上把那个麦克风来拿到前面问说，你们刚刚在里面讲了什么话？那一个长老呢，就是跟那两个受难的家庭的父亲呢，那个长老代表他就说呢，我们去跟他们讲，我们告诉这一个凶手的这个遗孀太太跟他的爸爸说，我们原谅他，我们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失去他的这个丈夫跟孩子，以及他的孩子也失去了爸爸，所以我们来是表达我们的饶恕，我们愿意来饶恕他们。弟兄姐妹，那一天其实所有的摄影机，所有的电视台去是要报道暴力，报道歹徒的这一些凶恶的过程，怕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讲这个，才有人看新闻。然而那一天他们却访问之后，却报道了更多有关于饶恕的功课，他们却报道了更多大的标题，有关于教会跟相信上帝的人所做出来的事情。其中有一家电视公司把那个袋子拿回去的时候，三个人坐在那里，不晓得要加什么旁白上去。他们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应该是三个人进去臭骂一顿，然后呢，好好的咒诅这个家庭，然后呢，让他三代以后呢，世世代代，甚至讲难听一点的，可能要绝子绝孙，什么难听的话都可能会讲出来，对不对？然而那一天，恩典，上帝的恩典，却是透过这个小村子向世人展现，在一个黑暗的世代，这个村子成为众人看见的一盏明灯。在这人心险恶的世代，我们却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所有的人，当我们冷漠的心再一次被神所眺望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改变了。天国在哪里？神在哪里？他们完全的知道。对于这一个阿米什的这一个部落的人来讲，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是一群最知道上帝在哪里的人，不用别人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姐妹，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恩典就是一切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愿意相信，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这里，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没有向他指出他的罪，耶稣没有坐在那个来取水的地方，然后就开始说，哇，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妇人，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坏事吗？你看你几年的时候做什么呢？耶稣不是来数落他的，难怪在圣经上说，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他来是要叫人得救的，不是要来定罪的。我觉得全世界最美好的恩典的礼物是什么？就是当你做错了一件事的时候，然后呢，众人在那里呢饶恕你，原谅你，他们的方式是不提那个事情，待你如同家人，如同往常一样，你就会觉得很大的释放。人在做错的时候最怕人指出罪，所以人际关系最大的伤害就是彼此指出彼此的罪。为什么？因为我要证明我比你好，我比你优秀，甚至我要把你的肩膀踏上去，我要比你成功。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在圣经所说的，我们都是要得名，为自己得名，我们要自己觉得我才是对的，我才是有价值的。今天在这里 这一个孤独的妇人，她心里面缺乏的这种内心的满足被看见了，谁看见了？耶稣看见了。这种是很奇妙的感觉，你很难去了解的。当一个人经历一个信仰，不是礼拜天来读读读看看看听听听然后就结束。当如果耶稣说我永不离弃你，耶稣说我要与你同在，耶稣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如果可以感受那种同在跟那种喜乐跟满足，那江河就开始涌流了，你的人生就进入一个崭新的人生了。这就是耶稣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看看这一群阿米什的部落的人，他们的盼望在哪里？照理说所有的摄影电视摄影机去应该看到是拍到是一片哀嚎，对不对？是一种哭天抢地的，是一种充满了被暴力所袭击的地方。然而电视媒体所拍到报章杂志所爆出来的却是一群有盼望上帝的子民，却是一群真的就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用他的话，圣经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如果光这一句话我们把它背起来，背了十年也得不到自由。为什么？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如果我把这句话套在这个阿米什的村子里面，这个事件你看到真理怎么样使他们得自由？因为他们知道说纵使任何的不幸发生，我们的上帝掌握明天，我们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一个永生，预备永生的地方。这一些受难的家属，他们的盼望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虽然死了，已经在耶稣的怀抱当中，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因此耶稣的真理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成为他们的盼望。这盼望的真理是不是释放了他们那种苦毒的心，没有盼望哀嚎的心，那种绝望的心得到了安慰？在那一刻他们的心就拥有了自由，不是吗？所以真理果然使这一群人得自由了，也使这一位妇人得自由了。因为这一个耶稣告诉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如果连这一件事情耶稣都知道，那他当然知道耶稣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他居然没有被定罪，而且耶稣还告诉他，他就是那生命的活水。就如同圣经说的，我是天上的粮，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人生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欲望，很多的期待。然而在人的身上，每一件事情在人事物的身上的满足都是有限的。唯有当这个信仰就像活水注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真实的人生，那种有盼望的人生就在耶稣基督里。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耶稣是弥赛亚，就是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就是那救主。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耶稣知道所有的一切事，我们这一位神他相信，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他不仅在井边等候那一位妇人，其实他也在我们所有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期待你转向他，向耶稣说话。你要开口祈求的就必得着，没有信他的你怎么求他呢？你没有需要任何的东西要卖给你都是多余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有需求分析？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见证来告诉来诉说今天最美好的救主耶稣，不仅展现在这个妇人的生命当中，更也在21世纪的今天完完全全的放光在这一群阿米什的这一些信徒当中。你看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坚定， 这样的信仰是我相信是每一个人所渴慕的，在这么生命当中的盼望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他们的生活就是依然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今天的好消息就是只要你愿意就得着从神而来的礼物，就是我们圣诞节最美好的礼物，耶稣，以马内利的耶稣，来宣告与世人同在的神。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圣诞节的时刻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一份宝贵的礼物，让他从今开始常常向你的心说话，与你同在，成为你生命的活水，从你内心里面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也可以把这生命的活水与别人来分享。不管你是在顺境在逆境，你都可以来彰显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一位救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你生命永远的活水。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